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在这里我们两个人隆重的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当中。
嗯，没错，这个殿堂除了有两位主持人以外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尊敬敬畏的上主已经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早就已经很爱你，等候着你归来了。
嗯，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呢，多多经历主的恩典和祝福。其实我们人生呢，是充满了各样的恩典的。就有好像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呢，好像有两条腿，一条腿呢就是科学，另外一条腿呢就是我们的信仰。科学跟信仰呢是离不开的，所以我们靠两条腿走路。
嗯，我喜欢这个比喻，因为从小到大总是觉得科学是很理性的，科学跟宗教呢好像是互相的排斥，但原来完全是不是这样子意思的。因为近几年的联合国有一项调查，他就调查近300年期间找了300位很著名的科学家，大部分我们都认识的，到底他们有没有信仰，到底他们是不是相信主呢？结果发现300位里面有38个是没有办法去查明的，但是当中有242个人都是信主的，
嗯，
接近92%。所以这个结果呢，也让很多人惊讶的，哎，原来那么多科学家他们都是有信仰的。其中我们非常认识的，给你猜猜看，苹果。
哦，苹果的老板是？
不是苹果的老板。
哦，
是靠着苹果。
哦，牛顿。
牛顿，对，
我以为你说苹果的老板。
没有，现在
是苹果砸到头的那个。
哎，对，砸到头的那个，他也是信主的。曾经他也公开说过一句话，首先他反问人，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呢？太阳与行星的引力从何而来？宇宙万物为什么能够井然有序？宇宙间是不是有一位造物主？后来他自己说，虽然科学不能马上完全让我们知道万物的起源，但是科学能够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向那个万有的神。啊，
嗯，
我真的非常同意他说的这句话。
对，其实呢，一切有形的呢，都是从无形而来的。
嗯，
那这个科学现在慢慢能够证明，极小极小的，比如说分子也好，什么这个离子也好，
嗯，
其实它都是很小很小的，
对，
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没错，就像我刚刚讲的，宗教跟科学是互相排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应该相反是相辅相成的。我相信，当然我们自己不是科学家，也没有他们那么有智慧，能够研究发现那么多的东西，但我真的觉得在科学领域上面有更多的认识，或者有更多的发现，会让你对上主有更多的敬畏。
嗯，
因为你会惊叹啊，原来他的创造是如此的奥妙，奥妙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测得透。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今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信而撒。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食物从科学的角度看信尔撒。亲爱的 Dosti， 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了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从今天开始，我们用几集的时间一起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信尔撒。 首先我们看与普通观念相反的一些事实。科学家与宗教有三个统计。1898年，著名的物理学家与化学家 Gladstone 教授，他发表了当时皇家学会71位会员的宗教信仰，其中33位是奈萨拉，有6位是怀疑论者，还有27位相信某种上主的启示，另有5位是非信徒。1914年，有人以科学的事实与信尔撒的基本信仰是否互相冲突为题目，请当时科学界的领袖们发表意见。结果数十位著名科学家清楚地表示，他们认为没有冲突，其中包括3位皇家学会的会长，一位英国人类学会的会长，一位天文学会与物理学的会长，还有5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以及其他许多著名教授。而到了1934年，英国举行了一次著名的测试，大概有200位的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们回答了许多关于信尔撒的问题，这些答案被公开宣布出来，很值得我们注意。下面是他们对于其中4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说，你认为有灵界的存在吗？答案否认的有13个人，而正面回答说存在的有121人，没有确定意见的人有66个。第二个问题是说，你相信人在死后仍然存在吗？答案否认的有41个人，正面回答的，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死后仍然存在的人有47个，而答案存在两者之间的有112个人。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现代科学的惊人发展对于信尔撒来说是否有帮助？答案持否定观点的有27个人，而正面觉得有帮助的人是74个，没有确定意见的人是99个人。第四个问题是说，科学是不是否定了尔撒麦西哈所传讲的有一位有位格的上主？有位格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仅仅靠着自然的规律或者是浑然天成的原理这样的一个代名词。答案是持否定观点的是26人，而觉得有这样一位位格的上主是103个人，没有确定意见的人是71个。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次的测试结果，发现除了没有确定意见的人以外，反面否认的数目是107个，而正面的数目持肯定意见的是有345个，也就是正面意见是反面意见的3倍之多。这样一个发现绝不是一般人所想象到的，所以可见很多流行的观念确实有纠正的必要。下面是英国皇家学会历届会长的一些态度。皇家学会的会长当然是最高层的一些科学家，听众朋友一定很想知道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Rayland 是发现氮气的化学家，他在一封信里面说，照我的意见，真科学和真宗教不是相互冲突的，也不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他在他所发表的几篇论文之前，引用了天经诗篇111篇的二节，那里记载着说，上主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Lord Colvin 他说，过去50年内，我在各种著作内多次表明我的意见，以纯粹科学的立场反对无神主义理论。他又说，如果你思想够强的话，科学将强迫你相信上主。 Lister 他是行手术时消毒方法的发明者，他说，我是信尔撒基本教义的信仰者。 Stock 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奈萨拉，特别强调他对基督复活的信仰。 Foster 和 Hoggins 他们也都公开表示他们信尔撒。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科学理论与天经吻合的一些例子。首先我们看一下人类学方面的，人类从何处发源呢？有一些科学家的意见值得我们思考，其中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达逊爵士，他是加拿大莫基尔大学的校长，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现代科学》。他与其他权威的地质学家认为，幼发拉底斯河的流域是当初人类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阿姆斯壮博士在《自然与启示》这本书里面说，人类学的学者以及其他的科学家们关于人类发源的地点这样的一个意见已经大致相同了。他们认为在幼发拉底斯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隆地区正是人类发源的地点。德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黑克尔，他是进化论的健将，他写有《宇宙之谜》等书，他曾经说，人类的摇篮不可能在欧美、非洲等大洲，无数的现象和证据皆指向亚洲南部。天经怎么说呢？在创世纪2:14和启示录9:14，天经记载说，人类发源于幼发拉底斯河。天经把这条河称之为伯拉河，还有就是底格里斯河，天经称之为西底街河。人类发源于这两条河流的附近，这正是科学家们多年研究的结果。关于人类年龄的问题，今天的科学理论趋势也值得我们注意。曾任纽约科学研究局的局长利梅博士，他所发表的著作里读到，他引用当代人类学权威的学者之一是史密逊科学院的院长，这里面有一个理论是说，按照已经发现的可靠资料和证据，美洲的人类历史只有3000年，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最多不会超过10000年。这使我们得到3种认识：第一，科学家们他们的意见彼此有着极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竟然可以多达10万年，可见关于这一类问题，科学上并没有一个定论。既然如此，就不可能用普通的科学来界定判断天经的正确或者是错误。第二点，这位权威的学者他的意见已经趋近于天经的记载。而第三点是说， 科学界意见是常有变化的，今天我们感觉好像是正确的理论，可能到了明天就会被推翻了。以上是我们从人类学的方面来看科学理论和天经吻合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从考古学的方面来看天经和科学理论吻合的地方。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方面的发现对于天经记载的真确性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证据。这里我们只提出两点。第一点，塔拉特提及了铜铁利器，有许多的学者认为这是天经所写的一些错误的地方，因为按照历史的记载，最早使用铁器可以考察的日期是在公元前的1200年，但是在1933年，有一个博士 Frankfurt， 他在古巴比伦故址的东北100里之外发掘出来一把铁铲，经过研究以后，公认为是在公元前2700年的制品。以后呢，更加连续多次的发现极早时期的铁器。第二，在美国耶鲁大学近东语文研究院院长 Boros， 他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把20年前在死海附近所发现的古代皮质书卷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报道，并把他和其他重要学者的结论正式地发表出来。在这些古代的书卷之中，有一卷是天经里面的塔拉特，宽1尺，长达24尺，目前存放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图书馆里面。经过权威考古学者的7年研究，终于公认它是公元前2世纪的手抄真本，并且与今天天经里面的塔拉特是相同的。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天经并没有经过后人的删改而失去真实性，仍然是庐山的真面目。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塔拉特中关于尔撒麦西哈的预言，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上主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上主以他为赎罪祭，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塔拉特这些预言是多么清楚而确定，而在尔撒麦西哈身上又有这样的应验，更是那样的清楚和确定。
其实在很多科学家当中呢，他们很多是信主尔撒的、
嗯、
在他们的当中呢，他们认为因为是主来创造了这个我们生活的一切，更是呢在这个当中给他们一些启示，让他们能够发现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何等恩典》。
一阵阵的心相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手，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黄丝带的故事大家可能早就听过了，今天我跟他讲述的是一个白丝带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孤单地坐在巴士里头，大部分时间都是朝着窗外望，这就引起了一个老太太的注意。当巴士驶入市郊区，老太太走到年轻人的身旁，问他可不可以让他坐在他的身旁呢。闲聊之间，年轻人说，我在监牢里待了两年了，今天早上才被放出来，现在正回家。他激动地告诉老太太说，他的行为如何令家人伤心，两年来他一直没有收到家人的消息。他明白家人实在是太穷，没有钱到遥远的监狱来看望他，而且双亲也不识字，不懂得怎样写信。在放监的前三周，他写信回家，向家人表示歉意，请求他们原谅。他提到自己被释放之后坐巴士回家，而巴士会经过自己的家门口，他不知道家人肯不肯原谅他，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叫家人在门前做个记号，假如他们愿意原谅他，就在前院的苹果树上塑上一条白丝带，他若看不见这个记号，就留在巴士上继续往前行，从此以后不再回家。当车子驶进家门，年轻人很焦虑，甚至不敢望着窗外。他在猜想，树上多数不会有白丝带了。老太太明白了，简单地说，我们换个位置好不好，让我帮你看看。车子继续往前行，老太太终于看到那棵树，她温柔地碰了碰年轻人的肩膀，控制自己的泪水，她说，你看呐，树上挂满了白丝带。曾经犯错的人感到懊悔，希望重新做人，这个时候他所需要的是别人的接纳和鼓励。我们当饶恕人几多次呢？当给人多少机会呢？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接纳。在天经马太卷18:21-22这样说，那时布特鲁斯前来问尔萨，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恕饶他多少次？七次吗？尔萨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
昨天我跟一位朋友分享到天经里的内容，他说，哎，小燕，我告诉你，原来天经里喜乐这个字啊出现过很多很多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那我当下呢立马就想到，我想要反驳他，但是还是算，因为我没有确实的数据。我觉得除了喜乐之外，爱这个字也是出现过无数那么多次，就说明我们的信仰核心是爱。因为主尔萨也曾经跟门徒说过有两条诫命，第一个就是爱主， 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
嗯，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爱人也是对上主的一种爱的表现。
对，所以刚才我们所听的那个接纳呢，就是主呢能够接纳我们，更是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文化的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能够去认同对方，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主让我们去做的。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哥罗西书3:12-13。
所以你们既然是真主所挑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怀着慈悯、恩慈、谦逊、温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恕饶。主怎样恕饶了你们，你们也要同样恕饶别人。
总要彼此宽容，互相恕饶。主怎样恕饶了你们，你们也要同样的恕饶别人。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施行了恩典，让我们同样的把这些恩典福气带给更多的人，能够彼此的饶恕，彼此的相爱。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